感谢主，我们继续要进入耶利米书啊第三天的课程。那么在神学院或者是一般的延伸神学啊，耶利米书啊，它的学分大概是两个学分啊，32堂课。那我们这一次啊，顶多啊只能上到10堂课。所以类似昨天逐章的讲解啊，我们昨天是讲到第三章这种细部的啊查考。啊，我们在这一次是没有办法这样来进行，但是呢，我也必须要啊，先有一个开头啊，就是类似昨天那样的一个1到3章的逐章讲解，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啊圣经讲习会应该要进行的模式，但是因为我们受限于这一次时间的有限，所以我必须要这个逐章讲解啊就。进行到昨天，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还有4次的一个讲解，那么今天明天还有安息日上下午，那我们的时间大概顶多剩下4个小时到5个小时，那我们所能够讲的，为了要把这个耶利米书的一个重点都能够提到，我就把它分为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解耶利米书里面的比喻意象跟象征性的动作啊，比喻意象跟象征性的动作。那么明天呢啊，我想要来讲一下耶利米书当中的人物跟事迹啊，人物跟事迹，这是明天晚上的进度啊。安息日上午呢啊，我想就专题来讲述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啊。安息日上午啊，我的计划。是流泪的先知耶利米，那么安息日下午呢啊，就是要来讲到耶利米书里面的重点，就是它的重要教训啊，包括它的预言跟应验啊，这是重头戏啊。因为我们阅读先知书啊，有关先知书里面的预言跟应验啊，特别是针对当时候历史的应验啊，未来的应验啊。那么弥赛亚基督的预言跟应验，还有得救真教会的预言跟应验啊，甚至有部分啊是谈到终末论，就是一直到世界末日这样的预言跟应验啊，我们都必须啊有一些谈论。那这样呢，我们对耶利米书这几天下来啊，如果我们有很系统的来啊听讲，我相信呢、啊，我们对耶利米书就大概有一个啊7-8成的一种认识，再加上我们平常的一个仔细研读跟查考，我相信呢、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能够从耶利米书当中啊得到一个很好的造就。那么今天呢、啊，我要来讲的就是耶利米书里面的比喻啊、跟意象还有象征性的动作。我们昨天有提到了哈、啊，神。呼召啊，这个耶利米当先知的时候呢，除了直接呼召他，告诉他要出来当先知之外呢，还给他两个算是意象啊，一个是杏树枝的意象，一个是烧开的锅从北方倾倒下来这样的意象。那么我们昨天也都已经讲述过了。那么在我们知道神借着先知传达的这些话语。那么神常常用不同的方式啊，要先知去转述给选民来接受。那么神传达给先知的方式大概有2种到3种。第一就是什么？直接讲话，好，这个是最直接的，我们也很普遍的。像先知书里面常常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好啊，就是说神啊可能是明示或者是默示。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借着意象或者是异梦，意象或者是异梦，像先知书啊，像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哎，他也得到了一些意象啊，他看到了一根杏树枝，啊，那么看到了烧开的锅，然后呢从北方倾倒啊，那么神再配合神的讲解啊，再配合神的讲解啊，如果异梦有时候是借着天使的讲解。讲述，然后让呢先知他能够啊从神所传达的言语当中啊来得到重点的提示。那么至于先知传达给选民的 啊，这个方式呢，当然也大概是两种。好，当然先知没有办法用意象或异梦啊，让选民去了解。好，先知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奇能力。但是先知能做的是什么？可能照神的吩咐直接讲道，直接传述。好，就像我们读的耶利米书，好，很出名的圣殿讲章，对不对？好，我们提到的第七章，还有26章，很明显的就是圣殿讲章，直接在圣殿对着那一些要来敬拜神、要来献祭那些选民啊，来传达神的话语。好，所以我们可以啊，来翻开耶利米书，啊，我们可以先看第七章啊。第七章呢，啊，这个这里啊就很明显的来告诉我们哈，啊，在第七章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传讲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一切的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好了。这是神直接告诉先知说，你要在圣殿门口啊，对着那一些要来献祭敬拜神的人，犹大人，告诉他们，啊，直接把神的话传达给他们。那么在26章大概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记载哈，啊，这个是我们看26章第一节哈，916页。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里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哦，你看，这有出现这样的字眼，神特别吩咐你要去圣殿，对着那一些要来礼拜的人的那一些人来说话。好，这个是直接的言语的传达。那当然言语的传达除了在圣殿，在各地方啊，有时候也是召聚犹大的什么君王啊，或者是到面见君王的时候，或者是召聚犹大的众先众这个先祭司啦，啊，这些首领啊，好，来传达神的话。这个是用口述，口述。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借着动作，象征性的动作，啊，这个也是啊，先知啊，好几位先知普遍性都会运用的一个方式，啊，那当然，他或讲述或用动作，当然都是有神很明确的给他指示，啊，跟那从这里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话，神对选民的一种啊教育、教导啊、呼召或者是训诲，常常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或口述，或动作，或意象，或异梦。那么，这好像我们在教小朋友一样啊，啊，我们在教幼稚班的小孩子，或者是高中生。我们除了课堂上的讲述之外，我们可能会制作一些啊这个游戏啊，寓教于娱乐啊，那么加深啊这些啊学生的印象。那么，甚至我们在宗教教育的年末特别聚会，我们会把圣经的故事用演戏的把它演出来，啊，演话剧啦，啊，什么这个挪亚进方舟啦，啊，什么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等等，啊，这个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一些圣经的故事。但是呢，借着学生他们呢 啊根据圣经把它编写成剧本，那么里面呢啊选择一些啊这个学生来做角色的扮演，让他们在啊，演戏当中呢，能够融入那个情境，来吸收神给予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么，神借着耶利米先知也用了许多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象征性的动作啊，那么来教育选民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讲述这一些内容。啊，我们所整理出来的大概在耶利米书当中啊，除了我刚刚讲的啊那个一根杏树枝跟烧开的锅啊，那两个意象之外呢，啊，我们大概可以从耶利米书当中呢，再整理出九个啊有关啊比喻啊意象或者是象征性的动作啊。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腰带的比喻啊。我们来看这个 耶利米书十三章的一到十一节。当然这个腰带的比喻呢，也是借着先知，神吩咐先知要做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我们看十三章第一节，旧约圣经898页，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所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好，这里是神叫耶利米呢去买一根麻布腰带束腰，麻布的腰带。好，麻布基本上它是一种很粗俗的一种这个布料。好，麻布袋。那么呢，来束在这个是做成一种束麻布袋是用来束腰的。好，这是腰带。好，这个腰带呢是不可放在水中，因为你放在水中，你拿出来如果没有晒干，马上就腐烂掉了。好，但是呢，神叫他不要放在水中，也就是说保持干燥。那么把这一个袋子呢束腰，然后呢，第二次神对他说，你把所买的腰带拿着往伯拉河去，把它藏在伯拉河边的磐石穴中。磐石穴中，好的，当时候如果耶利米他是在他的故乡亚拿土，我们前天说过了，他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西北边大概4英里的地方。好，那靠近耶路撒冷，那么神叫他往东北边的伯拉大河，那已经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两河流域了啊！伯拉大河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这个所谓的幼发拉底河。好了。所以你从亚拿图跑到东北的伯拉大河边要大概多久？大概多远啊？他们有在估计大概一趟要350英里来回一趟就是要700英里，大概将近1000公里，大概1000公里左右。那么以当时候的路程如果用走路了，大概要来回要走3个月。神叫耶利米做这一个看似很无聊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让我们看出说，先知一定要很有耐性，对不对？那他的耐性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因为他是神的先知，神告诉他做这个动作，他起初大概不能够理解，怎么做这种好像很无聊、浪费时间的一个动作呢？神你怎么会叫我做这个动作呢？信心不够的仆人一定会可能会边做边埋怨这个是比较好一点的，谁谁念嘛，那做这个代志，叫我做这个囡仔工课，囡仔代志，这是有什么意义？不够顺服的仆人一定会怎么样？会质疑神，你为什么叫我做这个动作？但是呢，先知呢，他顺服，还要跑700英里的路呢，去再回来当时有没有高铁如果有高铁，可能几个小时就到了。没有高铁可能走路可能好一点有驴子或是马可以骑，但是呢，路程这么远。好了，那么第五节说，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那么过了多日，多久不知道，但是这个日子呢，一定是多到什么足以让一根麻布腰带腐烂掉。因为过了多日，神告诉他说，你再去一趟，再去一趟，再跑350英里，然后呢去把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结果去了之后呢，看到腰带已经变坏了，毫无用处了可能已经烂掉了。好好的一根腰带，本来是要束在人的腰间来有所作用的，发挥它的作用的，但是神竟然叫他说，你拿到那个河边去， 把它埋在地下，然后呢，过了多日再去把它拿出来，都腐烂掉了，没有用了。那这个动作到底是代表什么意义呢？啊，第八节呢，啊，神啊就开始啊跟这个先知解释了哈。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我们先从后面讲回来，腰带是紧贴人身的，好，它的作用是什么？紧贴人身啊，然后呢，关系密切啊，才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个腰带呢，紧贴人身，就比喻什么？人跟神的关系。本来选民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紧密，如果神是人，那么腰带呢，就是这个选民就是腰带。好，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以色列全家跟犹大全家紧贴我。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可以做我的子民，那么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神造人的目的，神选召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我们去传扬神的爱，要去啊荣神益人，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让万民能够因为我们来认识神，归荣耀给神。这就是神选召我们的目的啊。好，神选召选民也是一样啊。但是如果选民不能够发挥腰带的作用，那么就好像呢，离开人身的一个腰带被埋藏在地底下，然后呢变为无用，就毁坏掉了。所以这个腰带的比喻呢，神就是要耶利米先知跟犹大选民能够清楚认知，你们是属我的子民，可是如果你们呢，啊，放弃这样的一种身份，你们失去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你们只能像一根腰带啊，腐烂掉的腰带，毫无所用啊，甚至被主人唾弃掉了，把它丢掉了。既然没有用，就丢掉了嘛，就抛弃了嘛，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啊，让我们也能够啊，一个得到一个教训。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啊！我们是要为主所用，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就像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因为在大户人家有很多器皿，有的是贵重的，也是卑贱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想做贵重器皿，那么我们就自甘堕落，变成卑贱的器皿，甚至啊，主人不要用你了，那你就很可惜了。所以这个是要我们啊，珍惜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个身份。但是当时的犹大选民呢，很可惜；以色列选民很可惜，啊，不能够珍惜跟神这样紧密的关系，啊，去敬拜别神，啊，不肯听，啊，他们骄傲，啊，那么神就要败坏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随着自己顽梗的心来做事情，随从别神侍奉敬拜。那么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拿到伯拉大河让它变坏呢？这个大概也是隐含着将来选民就是要被掳到外邦，掳到北方，掳到帝国伯拉大河那个地方，在那边 啊就像以西结先知说了啊，我们在加巴鲁河边在那边哭泣，一想到我们当初在故乡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我们有祭可以献，我们有律法可以听讲，哎呀，想起那时候我们就掉眼泪。好，我们常常讲的说，自由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懂得珍惜，来多多敬拜神，那么一旦啊，我们失去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自由的时候啊，我们就只能啊，偷偷摸摸的在地底下，在山洞，在那边呢、啊、暗中聚会，真的是啊。这个风声鹤唳，对不对？草木皆兵，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好，那么我们可以来看《生命记》的26章第19节， 生命记二十六章十九节，旧约两百四十九页，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我们看十八节，你今日啊，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啊，这里呢，就是神呢、啊、给选民的一个应许，啊，你要遵守诫命，啊，要认识神，不可以离开神，遵守一切诫命。那么，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要让神啊得称赞，得美名，得尊荣。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没有办法发挥神子民的一个作用，那么神要你干什么？神就把你抛弃掉了。就像当时候的选民啊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好，这就是一个腰带的比喻。所以借着这个象征性的动作呢，也是让选民知道说，你们啊如果不赶快醒悟啊，将来你们就是变成这样，本来是贴紧主人的一个腰带，但是现在会变腐烂的哦，被腐烂掉了，那就被抛弃了，无所作用了哈、哦。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就是酒坛的比喻啊。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十三章的第十二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的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的酒呢？十三节，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好了，第二个象征性的，这算是一个比喻了啊、哦，比喻了。那么神对先知说，你去告诉他们说，告诉选民啊、哦，每个酒坛啊、哦、都要盛满酒啊、哦。那么神先告诉先知说，那些选民一定会跟你回答说，我们岂不知道吗？每个酒坛都要盛满酒吗？啊、哦，然后呢，你就要对他们说，神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啊、哦，从君王、祭司、先知跟居民的都酩酊大醉。当酩酊大醉的时候，会变成什么一个情况？彼此碰来碰去，撞来撞去，父子彼此撞来撞去，不，那么神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酒醉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乱象？啊、哦，可能怎么样？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说做的事情，酩酊大醉，撞来撞去，对不对？酒驾，然后呢，造祸。等等一些啊不理性，哦，一些祸端就这样子啊产生了。那么神为什么叫他们去，叫先知去告诉他们这一个比喻呢？圣经常常啊，神啊常常用啊愤怒的酒杯，常常用酒杯啊或者是酒坛啊满了酒，这样来形容神的愤怒。所以很多地方都说嘛，神愤怒的酒杯已经满溢过来的，已经满过来的，这表示什么？神已经对于选民的恶行啊忍无可忍了、啊、哦，所以每做错一件事情，就好像酒杯，神愤怒的酒杯又累积了一点酒了，再做错一件事情又累积了一些酒了，等到你恶贯满盈的时候呢，神愤怒的酒杯也满出来了，然后就要向选民来发作，那时候就怎么样，一发不可收拾。那么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插曲啊，哈，十二节说，神特别告诉耶利米说，你去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那些选民哦，会很高兴的跟你回答说，我们怎么会不知道酒坛都要盛满的酒，都要盛满酒坛都要盛满的酒呢？这代表什么意思？可见他们那时候呢，喝醉酒是很正常的事情。哦、先知去告诉他们，啊，您吼、哦，您酒红吼、哦，拢得满酒吼，酒拢啊得有满，准备来拼酒，安尼。这选民大家听到讲，阮早都拢安尼咧做啊，都爱靠你甲阮提醒吗？啊，这个 下班了后，两三个好朋友吼，灌海头，哦，两三罐海头，哦，啊，一盘炒螺仔肉，两三罐海头，大家来拼酒，主要是瘾头，啊，这个外面的在拼酒就是这样。那这是形容什么？当时候的社会就是这样，酩酊大醉，啊，不知祸到临头了，社会的生活，啊。这个糜烂、醉酒、淫乱、不公不义啊，那么神就是借着这一个酒坛的比喻呢，来告诉选民：你们将来啊、哦，你们真的会酩酊大醉哦！啊、哦，当神的愤怒的酒杯满出来之后呢，要让你们酩酊大醉哦。那么所有的人都会遭祸、哦，不是只有选民而已哦。君王、祭司这些人，通通要受祸。啊、哦，愤怒的酒杯，啊、哦，我们从很多先知书都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字眼。我们简单的参考，像耶利米书25章15节，25章15节，耶和华以色列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啊、哦，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你看，这里又是另外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跟这一个酒坛的比喻有一点雷同。这次呢是列国了，啊、哦，愤怒的酒杯，这是比喻什么呀？神的愤怒，愤怒的酒，这里讲得很清楚，愤怒的酒，谁的愤怒？神。哦，在其他先知书也有了，好像以赛亚书的51章17节，哈、哦，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还有很多其他的章节，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翻阅，哈、哦。看以赛亚书的51章17节，耶路撒冷啊，哎，864页。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等等等，好了，这里也同样的形容。第21节的后面啊，也有提到，看呐、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自再喝。等等等，好。所以呢，这个酒坛比喻也是让他们来知道，你们如果再不悔改，你们这样天天醉，啊，醉生梦死，到最后啊，不知道怎么死的，啊，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因为神愤怒的酒杯正在啊这个啊累积，正在盈溢。再来，我们来讲的一个比喻就是摇匠的比喻，啊，这也是一个动作啊。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18章1到，我们先看从第一节看起。耶利米书18章第一节，905页。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摇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摇匠看怎么好就怎样做。好，神叫这个耶利米啊去摇匠的家里。当时候摇匠是很普遍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因为他们日常生活需要很多的啊这些瓦器的瓦瓶啦、啊，哈、哦、这些陶器啦、啊、等等，啊这些器皿，那么这些都是用泥土。啊，去雕塑，然后呢，去捏陶，去把它制作，然后呢，成型，然后把它烧啊，这个、啊、送到窑里面去烧，好，好了。那么神叫耶利米去窑匠的家里先去，然后呢，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不先跟他一次讲完，你先去窑匠的家里。在那个地方，你到了，我再跟你讲话。好、哦，这个对先知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哈、哦。啊，神啊，你怎么这么 这么好像刁难我啊，你要讲话你直接讲嘛，还要到姚将家里才要跟我讲、哦、好了他就去了，呢结果看到姚将正在转轮做器皿、哦、第六感生死恋对不对、哦、在那边捏陶、哦、转轮做器皿、哦、你要怎么捏怎么拉怎么塑、啊、都随便你、哦、好，那么姚将呢用你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啊、哦、先知看到的是这一幕景象，做坏了，做坏了怎么办，他那个怎么样，重新再来对不对，和一和啊、哦、捏捏又重新再来做另外的器皿，那么这个要怎么做，就随这个姚将的喜好对不对啊、哦、要把捏做圆的扁的等的底都随在意了啊、哦，好了，先知是看到这一个场景，好，是实境的教育，好，环境教育，你看，就先去姚将那个地方看到呢，好了，看了之后呢，神就开始说话了。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姚将弄你吗？以色列家，你在姚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建立灾子，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并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得的福气赐给他们。十一节说，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当先知看到这一幕之后呢，神就对他讲话了。那么神要他去看那一幕，其实就是从那一幕当中呢，要神要表达一个什么一个意思呢？神就是姚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的这一块泥土，包括选民，包括所有的人。好、哦，第五节说，啊，我带你们岂不能？这个就是看似疑问句，其实是肯定句。我带你们，神对人对选民难道不能像姚将这样呢来弄你吗？可以啊，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这一块泥土。那么以色列家也一样，当时候的以色列家犹大家好像这一块泥啊，你们是在我手中的一块泥呢，犹大你们是我手中的这一块泥，我什么时候论哪一邦哪一国啊？说我要毁坏他们，但是他们如果转意离开他们的恶行，我就后悔不将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有哪一个国家他如果做坏事，神说你们如果不悔改我就要刑罚你们，但是他们如果赶快悔改，神就怎么样，不会刑罚他们了。对哪一个国家说我要建立他们，要给他们福气，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哦、还在行恶，那么神就怎么样，不把福气赐给他们。这个是代表什么？生死祸福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哦、生死祸福是掌握在神的手里，但是或生或死或福或祸是谁在决定？是选民在决定，是人自己在决定。神只不过是造人的所作所为呢来施行福气或者是灾祸，这有一个机制存在，神是掌握这个主控权、哦、这个机制一启动，哎，福气就出去了，机制一启动，哎，灾祸就出去了。那么启动机制的是神，但是什么时候启动福气的机制，什么时候启动灾祸的机制，是凭人的所作所为。所以神的一个旨意是随着人的动作行为来改变， 所以神后悔，神不会后悔的，神怎么会像人那样后悔呢？所以圣经有很多地方描述神后悔了，好像挪亚的时代，神后悔造人啊，后悔。我们把这个圣经中的神后悔啊，不能把它理解成像人一样的那一种后悔。人后悔是因为人的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来会有什么后果、什么结果，人没有预测的能力，所以人常常后悔。阿伯知哦，千金难买早知道。阿伯知会安尼，我就卖做迄款代志。阿伯知哪会起价吼，我早就紧这栋厝紧甲买起来。阿伯知，阿伯知就好个啊。人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只有神。好、哦，但是呢，神的公式是非常的清楚的。你如果做好，好、哦、蒙神喜悦，那你一定福气享受不完。哦，那么神要给你机会，看到你做坏事了啊，给你一个机会。你如果悔改，现在还来得及哦。就好像父母对儿女说：“哦，你搁看麦，你搁讲，你搁看麦，你搁张，你搁张，你搁张，就要讲话啊。”哦，那小朋友都赶快好了啊，不爱张啊，嘿，你还不吃饭，还在那边惊啊。哦，你再不吃就打下去了啊！赶快吃，骨头摕出来，爱惊爱再惊。好、哦，那就啊，既然吃了啊，就达到目的了嘛，啊，就不用打了。神就是这样啊，所以神的一种啊施行祸福的一个机制啊，是机械性，是机械性的，是机械性的。我们如果用一种，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形容，就是机械性的，就是什么呀？你一操作这个按钮按下去，它就是做出这个产品出来，很清楚，机械性。好、哦，那我们如果能够啊懂得这个机制的话，啊，我们呢、啊、就是怎么样啊，能够啊这个起死回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啊，所以这个泥土。泥土它的质地要好，质地不好的话坏掉了，那神只好重做。神期待的是什么？就像这个窑匠，他期待这个泥土能够把它的质地好，能够把它做成好的一个器皿。但是如果质地不佳，素质不够，那么窑匠当然要重做啊，要重做嘛，一不符合窑匠的意思嘛，当然重做，好、哦，当然重做，这就是神要给选民的一个警告，啊、哦，但是呢，神告诉这个先知说啊，第十二节说，他们却说这是枉然，啊、哦，难道选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吗？当然知道啊，哦，但是呢，他们却说枉然，我们还是要我行我素。照自己的计谋去做，啊、哦，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是窑匠的比喻。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就是毁瓶的比喻啊。我们看十九章，刚刚第十八章，我刚刚讲的说神的一个机制哈、啊，不是机械性的了哈。我再次修正一下，是有弹性的，是可以扭转的，啊、哦，是非机械性的，不是机械性。好、哦，这个就修正一下。我们看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哈，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哈尔西就是瓦片的意思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第六节，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好了，我们看到这里，这里是另外一个什么象征性的动作。神啊，告诉这个先知去买窑匠做的瓦瓶，去买一个瓦瓶过来，然后带到哪里？带到长老跟祭司啊，这个 带到百姓的长老跟祭司的中的长老的面前，然后把他们带出去，带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然后宣告神的话。神宣告什么话呢？说犹大君王啊，耶路撒冷居民当听神的话，哦，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都必耳鸣，好，然后听了之后呢，我们看第十节哈，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好，好了，这个重点我们大概都清楚，埋瓦瓶，然后召聚那些长老带到叫做新嫩子谷的一个哈尔西那个地方，那个门，哈尔西是一个门口啊，然后呢先跟他们讲话，讲完就是摔碎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很简单，我们大概都猜得出来，选民啊，如果你们啊不悔改，那么你们就会像这个瓦器一样被摔碎了，哦，而且啊没有办法复原哦，没有办法再囫囵哦，没有办法再复原哦，瓦器摔碎了，没有办法再连起来哦，啊，那这里呢又运用到啊这个文学的啊希伯来文学的一个所谓的双关语，谐音的双关语，啊，这个经过查考，我们知道说瓦瓶的这个什么的希伯来文，因为我发音可能不是很正确了哈，啊，巴木了，巴木了。希伯来文叫做瓦木了。那么落空第七节，第七节我们看，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计谋落空。落空的希伯来发音叫做巴卡，有点像巴卡，巴卡，好，以色列选民，你们是瓦瓶，你们是巴木，但是呢你们如果不听话，继续犯罪拜偶像，到最后你们就变成瓦卡，我跟你说，你们的计划都会落空，瓦卡，啊，你们是这么脆弱的，像瓦瓶，都已经这么脆弱了，是瓦瓶呢，是麻木呢，但是如果你们还不好好秀本魂哦，还不好好遵守诫命哦，到最后你就变成瓦卡，摔碎了，瓦就是计划落空了，就把你们摔碎了，哦，你看呢，啊，这个神啊也是很会运用这种文学的这种。哈，啊，这个造诣啊，哦，你看这种文学的表达啊，先知文学的表达，哎，就让我们呢 啊能够啊更深入的去体会它的意思。哦，当然这种原文的研究，我们一般信徒也不必要说啊，我一定要来读原文，不一定要这样，因为现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已经帮我们研究好了。哦，像传道也是从这些圣经学者得到的资料啊，我们查考，哎呀。太有意思了，哦，所以读圣经实际是很有意思的哈，哦。你如果啊，这个啊，继续不听话啊，你要知道你是巴布啊，哦，那你如果不听话，你就变成巴卡啊，哦，你的计划就落空了。好，哦，好了，这个意思我们大概很清楚，而且这个动作是坐在所有的众长老的面前，也是有警告这些上阶层的这些啊。这个意味在了哈，哦，我们看再来看第五个啊，这个意象哈，哦，就是24章啊，两筐无花果的意象，我们赶快来读一下这个24章哈，913页，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就是耶雅金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的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使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犹大地的犹大、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的、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零度笑谈、鸡翅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好了，这一章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在神的殿前两筐无花果，一筐啊很好，好的极好，好像出手的哦，出手的果子；一筐啊坏的极坏，好、哦、坏的不可吃，非常的极端，一筐很好，一筐很坏。神问他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这些。好了，那神就跟他解释，两筐无花果就是比喻两个族群，都是犹大选民。好的无花果是指着啊，将来要被掳去的，或是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一些人，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二次被掳了，对不对？约雅敬、约雅金都被掳了，对不对？第一次跟第二次被掳，第一次跟第二次被掳，我们之前有提到，第一次被掳是605年。B.C. 六零五，第二次被掳是 B.C. 五九七，第一次被掳是约雅敬王，第二次被掳是约雅金王。那可见这个时候是谁在当政？西底家嘛，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推测嘛，现在是第西底家，是还没有几年之后呢，就要亡国了。在这个时候呢，神告诉啊耶利米，神让耶利米看到这个景象，就是啊让他预知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未来啊，选民的前途啊，分成两种，已经被掳到外邦了，反而因为这样被蒙保守。掳到外邦的第一批、第二批，我们之前提到，第一批被掳的包括哪一个先知？但以理。第二批被掳的包括哪一个先知？以西结。以西结在民间当先知，同样在被掳的巴比伦那个地方，有民间的先知，也有宫廷的先知。你说神真的很保守他们，已经被掳到外邦了，神还是保守他们，借着先知继续来牧养他们，继续在传信息。所以在这个时候，大规模的一个毁灭啊，就是亡国之前，西底家王第十一年的时候就要亡国了。这个时候已经离那个时候不久了的时候呢，神让耶利米预知，万一亡国的时候呢，不要逃到埃及。被掳的人就被掳了，被掳的反而会蒙神保守。那么留在犹大地的不要逃到埃及，神已经告诉他们了，不要逃到埃及。你逃到埃及啊，越糟糕，因为神一定会让巴比伦啊彻底的去攻打埃及，到时候你们这些逃到埃及的反而没有办法保命。神已经预说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已经给他们铺路了。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们只好乖乖的，凡是你是属于被掳的，你就乖乖被掳；你是属于那一些留在犹大地的，你就乖乖留在犹大地，不要为自己的前途在那边打拼了。你们打拼不如把那个精神用来悔改啊，自首啊。哎呀，我们今天会这样，就是都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好好的默默的承受神给我们的刑罚，时候一到，我们的逆境就会转变过来的。好，神就是告诉他们，你看第八节啊，预言说啊，西底家跟他的首领啊，都要被叫出来，好像那一筐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然后呢，他们那些人的命运非常的凄惨。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然后呢遭祸灾难，然后呢被人家讥笑， 咒诅到最后呢就灭绝了，已经在面临刑罚了，还不知悔改，还要用自己的计谋，还要用自己的智慧，想要为自己来脱身，为自己来啊这个逃命，还不归向神，那命运 到最后真的是灭绝。反而那一些被掳到外邦的人呢，虽然是做亡国奴，但是呢神还保守他们，好像那一筐极好的无花果。那照这样看来，反而被掳到外邦的人呢是怎么样，因祸得福啊，是不是被保护伞保护住啊，保护伞啊保护住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是神一带着教这就让耶利米去告诉选民说，你们乖乖的，不只告诉犹大也告诉列国，你们就乖乖的臣服于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的强盛，巴比伦的兴起，巴比伦的统治权力是怎么样，是神的计划。你们如果想要违背神的计划，不乖乖的顺服，那你们只有死路一条。神就是要让包括犹大选民，包括那些外邦的列国知道神在历史上历史中做主，神是万王之王，人没有办法逃离开神的计划，只有乖乖的臣服，乖乖的顺服。因为巴比伦是神手中的一根杖，就像之前的亚述一样，亚述是神的手中的一根器皿，是用来刑罚选民，刑罚列国。但是呢，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不因为他们成为神手中的那一根杖呢，他们就能够免除他们该得的刑罚，他们也要因为他们的恶行呢来被神毁灭，这个后面也会讲到。所以两筐无花果就是在预告他们未来的前途，要乖乖的顺服，这是神为你们安排的出路，该被掳了就被掳，乖乖在那边。甚至神叫耶利米说，写信给这个被掳到巴比伦那些选民，稍安勿躁，在那边娶妻生子，耕耘盖屋，然后呢怎么样来安居乐业。你既然被掳了，乖乖在那边住下来，时候一到你们就能够回来了。甚至那个年那个时间是70年，在25章都预言了，25章啊，神借着耶利米先知预言了，被掳的时间是70年啊，日子满了70年了，神就怎么样，要刑罚巴比伦，然后让他们呢能够回来。到了马代波斯，马代就是取代这个巴比伦嘛，波斯王元年，古列元年，神就激动王，让他能够号召天，这个昭告天下，让被掳的选民通通能够回去他们的故乡。不只是犹大选民，还包括其他的国家都能够回去，大赦特赦。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神激动他的心呢，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就是这么一回事。好，所以两筐无花果预告选民未来的前途，乖乖照这样做就能够怎么样，起死回生，不乖乖这样做到最后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当我们那天讲的39章以后，那个犹大被灭之后呢，有一些人留下来，他们那个扶植这个巴比伦就扶植这个基大利当省长，结果没有多久被那个民主的爱国好战分子把他刺杀掉了。然后呢他们就那些这个热心的人就擅作主张什么约哈难，他们就挟持选民跟留下来的那些渔民剩下的那个渔民跟包括耶利米，把他们挟持到埃及去那耶利米就是听说就是这样死在埃及。那么其他的那些逃到埃及的大概也都就这样死掉了没有办法再回归他们的故乡了那我们再讲这个27章绳索跟恶的一个比喻这个是约雅敬年间 神对耶利米说，你去做一条绳子跟一个轭，然后呢加在自己的颈项上，然后呢有很多从各国来见西底家王的那些各国的大使，然后呢把这个绳索跟轭呢送到列国啊，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然后告诉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呢说，这个啊，你们啊要啊臣服于尼布甲尼撒王，就好像你们啊要甘愿啊被绳索、被轭啊来捆绑，来呀、啊、这个放在这个脖子上。如果哪一个国家不顺服尼布甲尼撒王，那么呢他们呢、啊、就要遭遇灾难。好、哦，来看这个第十节。第十一节，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有，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哦，因为当时候有一些假先知哦，用那些观兆啦、哈、哦、圆梦啦、占卜呢，也在预告世界局势的未来，对不对？未来的世界局势，包括犹大选民当中也有这样，外邦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本来就是依靠这些邪术来预卜他们的前途。这个看出人的一种怎么样恐惧心，对未来的前途渺渺茫茫。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些占星家怎么算命、哦、那个历久不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都很好奇，都很想要预测自己的未来啊！但我运道到底好啊歹？哦啊！我要结婚，我要生囝，我要安怎吼？我拢都要去问一下算命先呢，心才会平安，你知无？哦，这个钱甘愿开啊？哦，选民也是这样啊，但是就是不顺服神，不顺服神所差遣的真先师耶利米。耶利米说：“恁都顺服就好啊！哦，你们就是乖乖。”被巴比伦辖制啊，让他来统治你们呢、啊，就好像你们被绳索绑住，甘愿被这个轭啊架在你们的脖子上啊，因为这是神命定的。你们如果这样，反而可以保命。所以，除了跟列国讲这个信息之外呢，十二节开始啊，神告诉这个耶利米去把这个信息也告诉西底家王，说哈、哦。啊、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变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你们所说预言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啊、哦，十七节，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变得存活。好了，重点就在这里，让列国先知，让列国的君王也知道，让当时候最后那一个王西底下也知道，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围城了，巴比伦大军围城。西底家还在那边做这个怎么叫这个什么顽强抵抗，还想要脱困，先知就告诉他，已经兵临城下了，已经事到如此了，你只有乖乖顺服，这是神的旨意。但是西底家有没有听？没有听，反而把他关起来了。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啊，把他关到地牢里。所以巴比伦大军在攻，最后在西底家王第十一年在攻城的时候呢，那时候耶利米是被关在地牢里面呢。你爱讲，你乌鸦嘴爱讲，好，我就给关起来。哎，王哦，那个王都糊涂到这种地步，死到临头了，还把真先知凭着神给他讲的那种忠告。他把他关起来，不听就把他关起来。你说这个国家会不灭亡吗？啊、哦，这个就是这个要臣服这个巴比伦哈、哦，这个就是第，我们刚讲的是 这个二十七章这个所绳索与恶的这个比喻。我们再讲一个就结束哈，可能没讲完，明天再讲哈。到了二十八章呢，更夸张了，出现了一个假先知叫哈拿尼亚，哦，我们就不再读经文了。哈拿尼亚就跳出来，在殿中哦，当着祭司跟众民呢，在那边演戏，我就在那边做欺骗的工。我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啊，已经告诉我了，他把那个恶啊，把在众人的面前把它折断。耶利米说要把恶套上来，他跳出来说把恶折，他先把恶折断，然后就是假托神的名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的恶啊，两年之内要这个。让这个被掳到巴比伦那边的器皿都回归，被掳的要回来，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二十八章第四节，真好大胆，假托神的名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已经有跟我说了，两年内这个整个怎么样，情势会逆转，有够好大胆哈。很狂妄啊！好，我觉得啊，在这个乱世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很狂妄，他孤注一掷，反正哦，我出来凊彩短短嘞哈，我会当骗一挂人呢。我咱看到讲一两年前还是两三年前，普里不是很多人在买货柜屋吗？住在货柜屋吗？哦，他说世界末日要来了，赶快住货柜屋啊，就可以安全了。我干嘛讲这可能哦？是迄落做。有这个嫌疑啊，是谁在操弄这个商业手法？一段时间就是会有这么狂妄疯狂的人出来讲这些疯狂的话，还那个时候还假托神的名，结果先知哈，他听了说阿门阿门，我也希望这样啊，对不对？哦，如果真的是两年内情势可以回转，那感谢神啊，我也希望这样啊。我们看这个二十八章第六节，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说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一切被掳的啊，众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你们应当听第八节，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真假先知什么时候就揭穿了，真相大白了，你所说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所以你看历年来有多少人预言世界末日在某年某月某日在哪一个地方，耶稣要降临在某一个地方，有哪一次预言是正确的？到那时候就戳破他们的谎言了。好，那些人还大言不惭说啊，我预言错了啦，我预言错了，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讲预言错了啊？你的根据在哪里啊？就是这样。好，所以真假先知啊，真假先知就是这样来分辨出来。但是呢，这个哈拿尼亚哈，他把先知的恶呢把它取下来折断，然后呢又说一次，耶和华如此说，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的恶。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同样的动作做两次，同样的话说两次，先知已经跟他警告了，他还照样这样做，结果耶利米就走了。你这小人我不会插你了，我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这是我讲的啦。结果呢，这个事情以后神就对耶利米说了，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你折断木轭，但是你会换来铁轭。啊，是木轭较好，还是铁轭较好？是木轭较食力，还是铁轭较食力？当然嘛，铁轭啊，茶阁压力长，铁压力压力长无？啊、哦，你去跟他讲，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啊、哦，于是先知耶利米就对哈拿尼亚说：“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然使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 十七节，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马上应验。哦，狂妄的人，你看，狂妄的人就是这样，神就告诉他，你爱死啊，你让百姓误导，倚靠谎言。明明神的意思是爱恁臣服巴比伦，结果你讲两年，两年都变啦，啊，就是这样啊，说假预言，结果呢，最后就死了，哦，这是很清楚的啊，神让真假先知啊来原形啊，这个毕露啊无所遁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来唱诗307首。祷告的时候，为林馥甄姐妹的母亲林沈秀丑